他真正开悟了，见性了，他的思想见解还会有错误吗？当然不会有错误，当然是正知正见的。所以那个皈依法了，他自然就得到。觉悟的人心地啊一定清净，所以身宝也具足了，可见得一个得到了，三个通通都得到。至于教下，像贤首宗、天台宗、法相宗这些宗派，是从经论上下手的，也就是这个三宝里面从法宝里面下手的，依照大乘经论修正我们自己错误的思想见解，从经论里面获得正知正见，所以教下叫做大开圆解，这是从正门进去的。他大开圆解之后，那就见性了嘛，也就觉而不迷了嘛。大开圆解之后，那心也清净了。可见的从正门进去啊，觉跟净同时也得到。那么再像净土宗跟密宗这两个宗派呢，都是从净门入的，也就是他偏重在修清净心。弥陀人上讲一心不乱，那就心清净。心清净呢，知见也正；心清净呢，当然就见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呀、这个心开就是明心见性。可见的这个三宝，你真正皈依一宝，那个两个一定得到，一二三，三个而已。那么我们净宗偏向啊心清净，用这一句佛号成就我们的清净心，心清净了，身就清净，心净则土净，这样啊才能得生净土。所以三皈是我们修行基本的这个方向，基本的纲领无论修学哪个法门，决定不能够违背。也可以说，如果人家问我们学佛你修什么，我们可以答复他，我修的是觉真净，这个一点都不错。佛教给我们修觉真净，你用什么方法修，方法就多了。我用参禅的方法，用读经的方法，用持咒的方法，用戒律的方法，用念佛的方法，那些都是方法方法多了，八万四千是方法，无量无边也是方法，方法手段尽管不同，我们所修的是一样的，通通是觉真净，殊途同归呀。 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就是这个道理啊，也就是这个事实啊。那么我们现在方向找到了，纲领呢找到了，所以这个传授三规呀、啊，就是把佛法修学的纲领、修学的方向啊教给你，传授给你，这叫啊传授三规。啊，从今而后，我们是修这正经啊，要从迷邪然回过头来以觉真经啊，这就对了啊。那你就是真正的回头了，真正有了依靠了啊，这叫得了三规呀 啊。否则的话，在形式上，佛菩萨面前念个几句“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嘴皮上念的，其实也不晓得从哪里归，也不知道依靠什么啊，那是完全错误了啊。那么修学纲领明白了、啊、我知道了，我要修觉真经。这现在要问，那从哪里下手呢？这个很重要啊。从哪儿入门呢？下面佛教给我们：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从这个地方啊入门。那么我们就晓得，这个戒律啊重要。戒律是佛门，无论是显教密教，无论是大乘小乘，都要从持戒下手啊。如果说把戒律废弃了，不持戒就能成就，没有这个道理，没有这回事情啊。所以一定要知道持戒念佛啊。戒是什么？规矩啊，这不能不守规矩啊。戒律里面最基本的五戒，无论是在家出家，一定要遵守。这个五戒叫根本大戒啊，根本大戒啊，一定呢要遵守。要修十善，前面第一条讲过了，十善业。在末法，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研究经典的人有，对于经论爱好的人有，探讨的人有，真正修行的人很少啊，也就是真正招助的人啊太少了啊。为什么呢？这做起来就觉得难啊，那真难啊。啊，不杀生，天天要吃肉，吃肉啊，虽然自己没杀生啊，叫别人杀来给你吃， 你没有过失吗？现在呀，这个屠杀猪啊，大概都是用电来屠宰了。啊，我还记得，我这个小时候啊，住在这个乡下，啊，那个时候人民生活非常之苦，啊，吃肉的机会啊很少。大概一个月半个月才杀一只猪啊，啊，逢年过节才有肉吃，平常吃不到的呀。那个杀猪的人啊，在杀猪的时候，他拿着猪耳朵给他念咒啊，啊，他在那里念呢，他说：“猪啊猪啊，你不要怪我啊，你是人间一道菜呀。”那他不吃来，我不宰呀，你想吃的去讨债呀。他把这个责任通通推到吃肉的人身上，你不要怪我，你向他们去讨债去。啊，可见的，他杀猪，他也知道那是不对呀，他有个侥幸的心，希望谢罪，啊，把罪过啊推到这个吃肉的人身上去。啊，那么我们能不能把肉食断掉？这个不杀生呢，这条戒才真正的值得彻底，不偷盗就更难了。这个做生意，我们举一个例子，要能够不逃税。有很多人告诉我，法师，这不想方法逃税就不能赚钱。逃税就是偷盗啊，啊，偷盗国家的呀，啊，处处啊都想占人便宜，都是犯了偷盗的行为，难呐，比前面一条啊还要难呐。那么这些戒条戒相一定要清清楚楚，要明白啊，每一条这个历戒的理论境界，持戒的方法啊，这个开戒吃饭都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学佛要从这个地方做起，那个戒律的精神佛说得很明白，小乘戒建立在诸恶莫作，大乘戒建立在众善奉行。什么叫恶？凡是对自己有利益有好处的就是恶，凡是对于众生对社会有利益的就是善。也许大家听了不以为然，对社会对众生有利益的这个可以同意，不反对，对自己有利益的这都是恶，那哪一个人不为自己？为什么说对自己有利益的都叫恶呢？诸位必须要知道，佛 教导我们最高的目标在哪里。佛是教我们永脱轮回呀，了断生死，去做佛做菩萨了。佛教导我们目标在这里，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堕落在轮回里面？就是因为有我执。我执要是破了，就超越轮回了。念念都想为自己的利益呢，是增长我执。起心动念第一个念头就想到我的利益，我的好处，我执天天在增长啊。这样的人出不了轮回啊，这样的人不能往生啊。啊，到临命终时阿弥陀佛来接引你，你还说是我这样还没见到那个，我还要看一看，阿弥陀佛哪有时间在等你呢。啊，所以必须啊要把我执破掉。啊，这个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这样的一个事实。法执要破掉了，那就明心见性啊。所以小乘人阿罗汉辟支佛，我执破了，超越三界，没见性。为什么原因呢？他有法执啊，法执破掉之后就明心见性啊，这成大菩萨了，我们称之为法身大士啊。所以这个我法两种执着是大障碍呀、障碍我们不能出三界，障碍我们不能见本性啊。那么戒律呢，帮助我们把这个障碍啊破除啊。所以佛教给我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大乘菩萨起心动念为一切众生想，不为自己想啊，念念想一切众生的这个我执啊，不破自然呢、就淡过了，自然呢就消失了。这个方法非常妙啊，比小乘人高明太多了啊。懂得这个道理才晓得持戒的重要。除了世尊为我们制定的这些戒律，我们要明了，我们要遵守，要照做之外，推广开来呢，国家所制定的法律规定，我们通通要遵守。这都包含在戒律范围之内。所以佛弟子一定守法，绝不犯法啊，一定遵守国家的法律啊，一定遵守社会的秩序。像民间的风俗习惯，我们要遵守，不能违背。道德观念要遵守，也不能违背。这些呢，都在戒律范围之内，具足众戒啊，不犯威仪。威仪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礼节啊，人与人之间往来要有礼貌啊， 要有理解啊，虽然只是小节，小节也重视啊，也不可以啊随便呢去违反啊，这个不拘小节了，往往养成放逸啊。我们常讲啊，人很随便，很马虎啊，这样啊也不好啊，这个。学佛从这里下手啊，从持戒下手。这个第三福是大乘菩萨，他有四句。第一个呢，发菩提心。菩提是梵语，翻成中国是觉悟的意思，菩提翻作觉。菩提心呢就是觉心啊，用我们现在话来说，就是高度的警觉心啊。什么叫做高度的警觉心？第一，他觉悟到人生苦，轮回更苦，他要不警觉到，他怎么会发心求出轮回？必须对人回有轮回有相当的警觉，他晓得这个事情麻烦，这个事情太苦，一定要在这一生呢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一定要超越轮回，这是真正觉悟啊。怎样才能够真正的超越轮回呢？那就一定要圆成佛道啊，要圆满成就佛道。而圆成佛道，所有一切大乘经论所讲的方法都是这一个目标。但是在一切法门之中啊，对于我们来讲呢，确实有难有易。如果学的是难的方法，我们这一生当中未必能成就。聪明人呢走捷径，聪明人呢一定选择易行道，就很容易修成的道路。在所有一切法门当中，净土啊，持名念佛是易行道，我们选择这个法门，勇猛精进，专修专念，这个人呢，那就是发无上的菩提心。欧益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面说得好啊，啊，一个人真正发心念佛求生净土啊，就是发的无上菩提心。底下也就是身心因果。这一句是菩萨所修的，菩萨是觉悟的人啊，觉悟的人要学身心因果， 当然这个因果不是普通的因果，普通因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们凡夫都相信啊。啊，菩萨难道不知道吗？啊，佛在此地教菩萨了，这个因果不是别的因果。而是念佛是因，成佛是果。这个念佛成佛的因果确实很多菩萨不知道，很多菩萨不信，很多菩萨不能深信。那么换一句话说，他要不能深信念佛成佛的因果，他必须要修行三大阿僧祇劫，要修行无量劫，他才能成就。如果他深信念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成佛呢，那这个菩萨成佛就快了，恐怕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劫二劫就成佛了。佛在此地劝这些菩萨啊，要深信啊，啊，要回头啊，去依靠阿弥陀佛啊，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菩萨尚且要求生净土。像华严经上所说的四十一位化身大士，包括文殊普贤，都要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净土，何况我们呢？这确实让我们深深相信，不再怀疑了。底下叫我们读诵大乘刚才讲了，只是自己修行的大乘经里面选个一种两种读诵就够了。如果发心上报佛恩，下济众苦，发心呢弘法利生弘法利生，诸位同学要知道，出家在家都可以不一定呢一定要出家当然出家人弘法利生是他本分的职责，在家人发心一样。所以从释迦牟尼佛住世那个时候，就由居士讲经说法，跟佛同一个时代的诸位晓得维摩居士维摩居士身作说法的时候，释迦牟尼佛的学生出家的弟子舍利弗目犍连去听经也要礼拜维摩居士要礼拜，也要右绕三匝表示最恭敬的意思。那出家人拜在家人在家人也没有拒绝也没有说你不必客气，你不要拜，维摩长者一句话都不说，就是让他拜三拜，让他绕三匝这是什么呢？师道 佛法是师道，老师跌大了，他是居士身份，他弘法利生，他教导你呀，所以在家这个弟子可以以这个出家的弟子可以以在家人做老师啊，佛陀在世就有了。那么我们再看中国古代留学生当中，玄奘大师的名气很大，我们中国人对他都很敬佩呀。他到了印度，他拜了两个老师，这两个老师呢，一个是出家人，一个是在家人。啊，玄奘大师，他那个时候是以出家身份的。啊，戒贤论师是出家人，圣杰居士是在家人。啊，他对于圣杰居士恭敬礼节，跟对戒贤论师没有两样。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误会。这一出家了就不可以跟在家人学了，那就大错特错了。啊，当年佛的这些大弟子们，啊，舍利弗、目犍连、维摩居士讲经，释迦牟尼佛都叫他们去听，啊，劝他去听，并没有反对呀，啊，这由此我们真正明白佛门里面呢是教学，是老师第一，一定是尊师重道啊。啊，我们要以道德为依归。在家人真正有修行，真正有道德，我们要亲近他，啊，我们要向他请教，要以弟子之礼，啊，向他请教，啊，这个是对的，是正确的，决定的没有过失，啊。那么这是说到这个读诵大乘，成就自己的道业学业，然后才能够弘法利生。幕后这一句劝进行者，这就是弘扬佛法，帮助别人，自己成就了。前面十句都是自成就自己，成就自己的道德，成就自己的学问，成就自己的道业，然后要帮助众生，就是要劝进行者，劝是劝勉，进是策进，帮助他进步。这是第三条。幕后佛告诉我们，如此三世名为敬业。前面讲的这个三条十一句，这就叫敬业。我们修净土的人常常自称呢，敬业弟子、敬业沙门。什么叫敬业呢？这三条十一句通通都做到了，才叫敬业弟子啊，才是敬业沙门啊。这三条没做到， 一天到晚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成为敬业弟子，那不是真的啊！这明明白白的说明了这三条叫做敬业啊，而且佛又说乃是过去未来现在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这个身心清净到了极处就叫做成佛了。成佛成什么呢？成就敬业。由此可知，诸佛如来的教学、无量的经论、无量的法门，也不过就是把这个十一句啊，圆圆满满的成就而已。换一句话说，这十一句啊，就是觉正经的纲目啊，觉正经是总纲，这十一条是细目啊。这十一句做到了，那就真正做到了觉正经。我们在佛像上啊，往往见到这个塑造的佛像没有，画的佛像，画的佛像，这个佛像顶上有三个字，通常是用梵文写的，啊，也有用中国文写的，啊，这三个字叫嗡阿吽，啊，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身口意三业清净。敬业正因呢，啊，所以这个敬业成就啊，就是佛啊，他怎么成就嗡阿吽的呢？就是把这十一句啊，圆圆满满的做到了啊。我们不仅在日常生活当中支持名号观想西方极乐世界一阵庄严，一持阿弥陀佛无量的功德，还要在日常生活当中把这十一句要做到，这才真正成就自己的敬业，是如来第一弟子。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